没有就放纵，你就抛个砖吧，引个玉吧，好吧？小雪也是边睡边挺行啊你，
今天的奖章，有一个地方就是觉得非常的特别。那以前读经没有注意到这个部分，那今天牧师讲到提到，就是在那个第一大点的那个第三小点讲说神是痛苦的，那就讲到牧师是说这个。出埃及记12章30节这一句话，这句经文，这句经文仿佛拿掉的话，其实29连到31节，如果没有30节，就仿佛是可以直接接上去。那为什么中间有这一句第30节的这个经文就提到说，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那就牧师在这边讲到，就是说，感受上是很悲伤痛苦，就因为有大哀嚎嘛。那没有一家没有死一个人的，就是家里的长子。那你就问说，哎，请问这是谁的痛苦？那你就说是埃及人痛苦不假，其实神就是看到就是说，其实神他在施行他的他所说的，他说的跟做的可能会同时发生，也可能就是在也会在他所定的那个时间发生。那就是像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正满了430年。我另外一个很触动的，就是在就是，其实这个讲到的题目是在出埃及记的12章41节，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就是我又看到出埃及记是摩西写的，就他写的就是这个非常的好像很精确那样子的那一天，然后下一句就是这句经文的下半句说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个都，所以就是看到，就是说，神他在施行，他在击杀这些长子的时候，那神的他不是只是一个很无情的，就是这么做，就是说神的心情其实是很痛苦的。那人呢？那讲到当中，牧师也提到，就是说，那当人面对这个。这个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是让世人对神存一个敬畏的心，就是其实也就是牧师常讲，就是说神是不可轻慢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也觉得这个文笔就是出埃及记这里这句第30节这句经文，就感觉到就是说。就会想到，就是说当时那种很可怕的那种，应该是感觉很可怕吧。就是那个夜里，每一家就是埃及都死一个人，还有牲畜，所以我就想到神在管教的时候，其实神自己也是很痛的。那作为神的子民，神的儿女，其实如果我们对神，看到这样还没有一个敬畏之心的话，那就是我们常说的4个字"情何以堪"吧。对，所以就这个地方是我这一次就是觉得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领受。讲完了。
要回应一点啊，就是，神是痛苦的，这个启示很重要。神是与我们共情的，神是与我们，神是经历我们的痛苦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弟兄姐妹。就是你想，人世间，你说我们谁没有在痛苦中呢？谁又没有经历过痛苦呢？我们可能每个人的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场面，我们可能都在痛苦中啊，对不对？就经历痛苦和痛苦本身可以是两回事，但是经历痛苦可以是真实。 可以是切肤之痛的，这个痛感是很真实的。那你认真回想一下，人世间从小孩开始嘛，没奶喝，痛苦啊，病了，痛苦啊，不会说话，跟父母沟通不了，那没办法，只有哭啊。这小孩的呱呱落地，其实就是一个，就是说一句人生苦啊，对吧？然后接下来去学校、幼稚园，跟老师、同学的关系也不一定处理得好的，性格你也不一定做得那么好，你跟同学关系也不一定那么好，甚至挨一顿揍，那也很痛苦啊，对不对？从小到大，曾几何时，跟你的同学、跟你的朋友。年轻的时候，从幼稚园到高中毕业，人在这个阶段可能最重要就是，学校的朋友、同学，被同学、老师和朋友认定、肯定，那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去了单位工作以后，被老板、被领导赏识，也是很看重的一件事情啊。但这些我们大多数在人生当中都得不到的，你会发现没有？人性本身它就是嫉妒纷争，就是想把你踩低，你也想踩别人，别人想踩你，你踩我，我踩你，相互纷争。所以人极少在人际关系中得到人本主义对你的肯定，不多的。所以你是痛苦的。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你是苦的，你是痛的，你是悲哀的，常常感到人生无奈呀，百年悲歌常作客，对吧？就总是觉得人生的无奈，常常你看看那诗人，看看李清照的诗，看看李白的诗，看看杜甫的诗，看看白居易的诗，都在表达痛苦的，包括岳飞。呀，岳飞到了宋朝了，还想去吃匈奴肉，匈奴是汉朝的时候，宋朝的时候已经没有匈奴了，超越时代，吃几个时代以前的肉，这人生人性是诡诈、痛苦、凄惨、悲凉的，所以人在痛苦面前是无助的、无能的，但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哎，我们的痛苦有上帝知道，并且上帝陪伴，上帝陪伴你一同落泪。呀，你看新约圣经，有一句经文很短，说耶稣哭了。当他听见马大、玛利亚分享拉撒路的死亡的消息，看见这些人那么痛苦，耶稣就落泪了，耶稣哭了。耶稣饿了，耶稣乏了。那经文都是新约圣经当中，在希腊文当中最短的经文，这一节经文，耶稣哭了。那今天在这里的经文也是很有趣的一段经文，12章30节，非常有意思。这个经文不留意看不出来。29节到了半夜，我把经文读给你们听，你感觉一下啊。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逃生的牲畜，尽都杀了。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你们以色列人从我们的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长子被杀，逃生的被杀，那法老想当然当然就不该把以色列给赶出去嘛，不要在我们民中再祸害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国家行为，这是个很简单的一个战情史商量之后的一个应对之策。这群人不对呀，法老啊、长老啊、术士啊、埃及的这些有能的人呢？快把以色列给赶走吧！所以，哎，夜间，法老已经说了不见他了。前面10章28节已经说了，从此我不再见你。 摩西说：“那不见就不见呗。”结果夜间法老自己食言，自己吞了自己的话，召了摩西、亚伦来：“你们走吧。”你看29节到31节多么逻辑连贯、合情合理。在这里插入了一句话：30节，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在埃及有大哀号，无一家不死一个人。这句话是谁记载的呢？谁看见的呢？是哪一个眼光能看见的呢？不是法老，也不是摩西哦，在人世间没有一个人能够看见这幅图画，只有上帝。这是上帝的眼目，上帝的眼目可以看见法老和一切的臣仆，并一切的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以色列人看不见的。法老也未必看得见，世间没有一个人能够看见这个图画。啊，这些人都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埃及人，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家家都死了一个人。在当天晚上发生这件事，未必当天埃及政府就能够统计得出来，只是风闻有消息传过来而已。大致约摩有死人。但是未必知道家家都是人，所以这一句话的视角是上帝的视角，而这句话的视角是在表达悲哀、哀嚎、死亡，他在表达上帝的悲伤。想一想，就是上帝对以色列的敌人、埃及人都尚且如此有怜悯，更何况对他的儿女，对我们。我们生命当中，如果经历一些悲伤、难过、痛心、悔恨，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神是一个，他陪着我们的。我有的时候，我遇到悲伤的事情的时候，我一个人，我会喜欢一个人，我就一个人，我就一个人。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懂我这一句话，我谁都不想见。我有时候难过的时候，我就一个人。一个人，我就靠在床前，靠在沙发上，靠在凳子上，或者就愣愣的发个呆，面对电脑上的一段经文，我就安安静静的读了再读，读了再读，边读也边有眼泪，边读也边有感受，也有难过。为什么呢？因为我读经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上帝的那份陪伴，上帝的那份怜悯，上帝的那个痛苦。我就知道我的痛苦，我不孤单，我并没有在痛苦中孤单，孤立无援，不是，我有上帝陪伴我，这是一个莫大的安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就鼓励弟兄姐妹，在哀伤痛苦的时候，与神同在，与神同行，这就需要你有信心，信得过神，在你痛苦的时候。他陪伴你一起落泪，他陪伴你一起搂着你的肩膀，你孤单、痛苦、悲怆的那个时候，上帝陪着你落泪。我最安慰的就是，原来我落泪的时候，上帝陪着我，他抱着我，拉着我，我是觉得好大的安慰的。我生命所有的安慰都从这里来。我觉得我不管经历什么事情。有神在，我就不怕了。我即使有一天在世上肉身死了，我也觉得是安慰的。神必让我的生命从死里复活，我带着这个盼望迎接神赐给我的天路。哇，这个安慰从头到脚圣灵浇灌而来。我是鼓励弟兄姐妹读经要读到神的爱，读到神的陪伴，读的怜悯。有神跟你在一起。什么都不怕，人是软弱的，弟兄姐妹，你说不怕不怕，你凭什么不怕呀？如果你的不怕，你的依靠不是从神而来，那你是阿 Q 啊？中国的阿 Q 也不怕，20年以后又是好汉一个，砍头不过碗大个疤，他也不怕。他被拉去砍头的时候，他还很高兴的大声喊叫，他也不怕。 但是他那个不怕，是阿 Q 的不怕，是人本主义的不怕，是茫然无知的不怕，是土匪的不怕。土匪都是喝起酒了啊，一碗横死吧，砍头不过碗大个疤。但他是没有盼望的，而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知道我们会必伴随主从死里复活。我们是有安慰的，我们是有爱的，我们是有创天造地的主宰陪伴我们的。哇，想想这就是我们这一生的安慰了。没有这一段路的陪伴，我们得多悲哀呀！一讲讲就有点动情了。一发说，你出来了，听你说。开喇叭，开喇叭，麦克风要打开，要不然听不见你说话。
哦，不是，不是好。我现在在公交车上，我都好久没出来了，我就好久没出来露个面。
好啊，好啊，露个脸好，常常出来。
好，我听你们分享。
你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呀？
我刚刚。早上昨天晚上上了夜班，然后早上回到宿舍洗了个澡，吃了点东西，然后现在在路上，我就现在头脑里面空白的，我就听好了。
好的，好的，那就听，辛苦了呀。那秋秋是不是有话说啊？秋秋，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秋秋是乖宝宝。
我不知道分享什么，有点懵。
你把今天听得到有哪一句经文、哪一句话感动你的，是你有感觉的，可以分享出来。慢慢学习分享，不要紧的。我们都一起学习，彼此的陪伴，好不好？你就慢慢的说，尽你所能，知道多少，分享多少。一分享的话，分享听到的感受，一点都不丢脸，很荣耀的，这是在天上极其荣美的一件事情，好不好呀？你说。
不是，我有两句话要说。
那你说吧。
我就早上，我这个听到你说了两句，就是我们信主的，活在世上不为主而活，不去传福音，此生就白活了，就活在世上感觉没有意义。我现在也越来越觉得是这样。如果我不去为主而活，不去传福音，我觉得每天活着也没啥意义。
阿门。那愈发。明年邀请你去土耳其，好不好？去土耳其传福音，
不是我。
我有很多见证想跟你们讲，因为土耳其是穆斯林的国家嘛，所有人都告诉我说，千万不要跟土耳其人传福音。我也被告知，很多牧师啦、宣教士都这么跟我讲，但是我心里边就有一个信心。我有个什么信心呢？我觉得所有人都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那么土耳其人的生命里边也一定有上帝创造的痕迹，一定有上帝创造的荣美，一定有上帝创造的恩典，他一定有一样以上跟福音是相连相通的地方。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听福音的。然后有一个土耳其的牧师，他在我们那个大会上就问我们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土耳其有8300多万人，那为什么只有8003万人是基督徒？是千分之一啊，都不到，千分之一的基督徒，这个比例在全世界哪个国家的都属于少的。日本是很少很少的，2%到3%，被很多人都瞧不起的人。哎呀，日本这么少基督徒，但是土耳其是千分之一。他就问了，请问为什么土耳其这么少基督徒呢？我们大家都在听了，为什么？他就给我们一答案， 他说因为没有人向土耳其人传福音啊。哇，听了以后我就好扎心啊。所以过后当天晚上我就跑到，土耳其的伊斯坦的马路上、大街上、小巷上，我去寻找那些可以听福音的人。我就见到一对青年的男女，男的长得很帅，女的长得很漂亮。我就问那个男生，我说：“请问你是不是信耶稣啊？”他说：“我信。”啊，不，我说：“你是不是信穆斯林啊？”他说：“我信呢。”我说：“我看你不是真信。”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因为你也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你怎么可能信假神不信真神呢？”他一听，语塞，讲不出话来。我说：“而且你的内心是追求良善、极致和完美的，你们两个人都是一样的。男的喜欢他那个女的，女朋友特别漂亮，是这个男生也很帅。”我说：“你们看，你们两个人双方都在向极致完美的方向去寻求。找个女朋友吧，找个漂亮的不得了的人；找个男朋友吧，找个帅的不得了的人。难道你们内心没有一个对完美极致的追求、欲望、愿望吗？有的。你追求完美愿望的方向就是对准上帝，对准上帝去寻求了。”我就问他：“你在找男女朋友，你们两个人尚且如此这般认真执着，期待寻找最完美、最好的，为什么你信上帝，你不信一个真神，非要信一个假神呢？”他一听，他说：“你这个讲的也很有道理啊！我其实并不信穆斯林，我早就是无神论了。”我就问你们，土耳其像你们这样的年轻的孩子，像你这种想法的多不多？哎，大多数都不真信穆斯林的，都是无神论的，大家都是比较贪爱这个世界，喜欢去欧洲、美国去玩的，不喜欢待在土耳其的，想去巴黎，想去英国，想去世界最发达的地方。我说你们早就是无神论者了。你们早是世俗主义者，哪里是一个真正的穆斯林呢？我说你为什么不信一个真理呢？不信耶稣基督呢？他说我怎么知道你所说的耶稣基督是真的呢？我又怎么知道你所传的是真理呢？我就跟他讲，我说圣经说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我说：“请问，在你短短的20多年的人生当中，你曾否见过一个如此这般的老人家，满怀的激情与信心，甚至是胆量，来向你去传福音，毫无虚假，毫无惧色，坦然无惧的跟你讲，你见过没有？”他说：“没有见过。”我说：“就凭这一个信心，你就该信我，信我所传的耶稣基督是真的。”律法传
对，
福音，
是的。
传福音不过就是讲道理，传福音不过把你内心深处对主的认识表达出来。他听完以后，他跟我说：“我有基督徒的朋友，我也知道哪里有教会，我也买得到新约圣经，我准备做这三件事情。”我就跟他讲，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的谈话就没有白费了。我说：“愿上帝祝福你。”去土耳其是可以传福音的，每个人都可以。
对，我是，我看到你们去土耳其传福音，我也听在门训里面听到你讲这个，就是跟那个土耳其的一对青年情侣
就是
传
他，
福音，这个见证，我感觉这个例子很好，感觉像主预备的一样，听着很感动，很真实。
在我去土耳其，至少向10个人以上传了福音，不止这一对，这一对比较典型而已。我把道理讲得比较透，有一些可能没讲那么多，就跟他简单问我说：“愿上帝祝福你啊！”他说：“哪个上帝？”我说：“耶稣基督啊！”这随处随在都可以传福音的， 所以把自己预备好，一方今天开始学一点土耳其话、土耳其语，简单的这一年的时间，每一个月学一个句子，好不好？每一个月学一个句子，可以不？一
不
年12个句子，
错，
一个月学一个句子，一年学12个句子。你能把12个句子讲得非常熟练，在土耳其你是大王，了不起了。秋秋也可以学，现在高传道已经开始学啦，现在高传道很熟练的，常常来教我。他说
好。
苹果怎么讲？苹果是 Elma，
Emma。
Elma。对吧？默默方舟是不是 Emma？
对。
对，你还会什么土耳其语啊？全部上来吧，让你发听
我就
听。
只会那两句。那个，如果说跟他说嗨，土耳其语是 merhaba，
Merhaba，
他 merhaba，
然后以真就说了，Merhaba 很像是苏州话，蛮好吧，蛮好吧，你蛮好吧，你还好吧，蛮好吧，蛮好吧。上海话叫好不了，苏州话是蛮好吧，苏州人。所以，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有使命的教会，追求永生的教会，行走天路的教会。不要混日子，混日子没有意义的。好不好，一发，争取明年一起去土耳其。秋秋也去，红红也去。
好，
好，听到没有？红红听到女儿就去啊。
祷告啊，随
好，
主意不要。
你先预备土耳其文，然后学完土耳其话呢，再晚一点就要去学优哥斯拉比亚的话，南斯拉夫的话，然后学完南斯拉夫话，再学希腊话。其实我们要沿着爱琴海这个沿岸呢，一直走到希腊，好不好？地方，
好，
努力，大家一起往那边走。我们教会是很卑微、很软弱，我们能做的很有限呀。就是去到那里呢，基本上简简单单的，就是你什么都不会，什么恩赐都没有，没有关系。你会祷告吧？他那有一个华人祷告殿，在他们那个华人祷告殿中心住一晚上25块钱，便宜啊，25块钱，对吧？就住在里边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那如果说你很会做什么电工啊，什么水管工啊，哎，帮帮他们忙啊，他们不是很多的。有很多需要的，或者你很会口出恩言，说安慰人的话，很好啊。去到那里就，他有不同的教会，去不同的福音工厂，去的说一些鼓励人、安慰人的话，也是很好的。那里的需要是很大的，呀，那里有几家华人已经去了。方舟，你把那个背景声音关一下，很吵。你看谁的声音？秋秋吧，关一下。对，就是如果你们要说话，你再开，否则要不然你的声音传进来。就去土耳其呢，大家不要想着做什么丰功伟绩，不一定的。那里有教会，那里有宣教士，我们就当一个支持者。去到那里，问他有什么可以帮你们做的。我有什么可以服侍你们的？做一些卑微的工作，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工作。 去那服侍人。没有的话，为人祷告了。你在人本主义的眼光看我们教会是很卑微的，我就感谢主，我们是一个非常渺小卑微的教会，不是那么伟大的。我们没有像保罗一去的5000个人3000信主，这不是我们，我们更加不是什么唐崇荣了、葛培理啊，大球场几万人他才去开一个布道会，我们不是那样的人，我们没有上帝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恩赐和托付，上帝给我们教会的托付就是做一个渺小的普通人、平常人，我觉得我们就很满足了，呀。所以不要奢望你去到那里可以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乃是可以满足，就是为主做小事情。我就去到宣教工厂探访一下宣教士，跟当地的弟兄姐妹说一些鼓励的话，就很好了。那里的土耳其人他也会讲英文，当然大多数都讲得不太好，能沟通的也很有限。但是跟当地的弟兄姐妹结合起来，也有人帮你翻译，参与当地的教会的服事。完了以后，要陪他们一起吃个饭呢、喝个土耳其茶呀、聊聊天呢、鼓励一下啊，这都是做宣教的工作。那个地方需要我们人去到那里，你知道吗？就是祷告去了，我们的心去了，我们的人到了，我们的钱也到了。我们在土耳其这里就掀起一个福音的浪潮，上帝圣灵就会用我们的参与。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懂我的话的意思，不要想着我去能够做一个伟大的事业，我才够资格去，这是错误的。你看看，新约圣经保罗3次宣教旅行，不要说别人，包括保罗自己。呀，他也并没有做什么丰功伟业的事情，常常被犹太人在背后追着打，一会儿打了这个，一会儿打了那个，他蛮可怜的。但是身边的同工都很平常的，就是陪伴他，就是陪保罗，照顾一下保罗，宣教士啊，呀，对不对？所以我就鼓励弟兄姐妹，就勇敢、凭信心参与到宣教士工作，神会纪念我们每一个人的，呀！一发，明年等你啊！现在开始学土耳其语，有很多方法，电脑啦，AI 啦，很多方法都可以学，都可以学土耳其语的，呀！学一学，我对你要求不高，我对张扬的要求呢，我要求他，1个月写10个句子。一年呢，至少学120个句子，其实应该是144个句子，但是120个句子好了，有2个月休息。对愈发你要求不高，我只要求你学12个句子，学1/10，就是说1个月学1句土耳其话。方舟啊，你刚才说的那句 "How are you? Hi，怎么讲啊？记不记得？
How are you 是另外一句，我刚刚说的是 Hi，Merhaba。
玉发记不记得？跟着我讲呀，Merhaba，出生啊，Merhaba，Merhaba，早上好，怎么讲？知道吧？早上好，Good night，Good night。好像是
Hello，
好像是晚安一样，Good night，加个等，Good night 等，秋秋说，Good night 等
Good night.
，Good night 等，Good night 等，
Good night.
好了，学会了，就那么简单，呀，每个人都努力学一学，这是有可能学得会的，只要人人去学，个个去学。把热心给调动起来。有一群人去到土耳其，我们会在土耳其这个国家这个宣教工厂留下，未必是浓墨重彩，可能是轻描淡写的一页， 蒙上帝的纪念。无论是浓妆艳抹还是轻描淡写，上帝都会纪念。好，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想分享？秋秋想好没有？
想好了。
说吧，嗯。
我想分享的就是，神就是，跟就是我去线下的一个教会，就是他的教会叫真耶稣基督。然后呢，然后呢，我感觉他是周六聚会，然后我就没有明白，然后我们为什么是周日，他们那个教会为什么是周六呢？
那你问他呀，我不知道他，我真的不了解，问他。
不是我，我当时我问他了，我跟他们交流了，然后他们说的是，当时他们说的是什么现在的点水礼什么礼，然后呢就是洗礼方面的点水礼什么礼什么礼，然后他们说是不行的，他们说是没跟到圣经上来说，他们说圣经上说的那个，当时耶稣是在大河里面洗的礼。
嗯，约旦河也不是大
对，
河，约旦河很小的河。
对，然后他们就是现在跟圣经上说的不一样什么的，就感觉我就感觉这一点我有点迷茫。
嗯，不要迷茫，这个本身不值得你去迷茫。那你敬礼，你洗礼没有啊？敬礼没有啊？
没有，现在还没洗礼呢。
没洗，OK。为你祷告吧，看看以后我们教会可不可以安排，呀，谁帮你清理？
好，
为你祷告了，不要迷茫，这个不值得去迷茫的。有不同的做法，有不同的传统，但是最关键就是你相信耶稣基督，这是最重要的。方舟把秋秋的。需要做个笔记，可能他今后有一个敬礼的这个必要。当他心里边准备好的时候，可能给他有一个敬礼班上一上，然后看教会怎么安排吧。好，陈然，你好久没出来了，你要不要出来露个脸？说说话，跟王鑫两个人呢。猴年马月不见你们了。不方便，可能去厕所去了。好。
哎，王牧师啊，
哎，李伟。
今天比较感动我的哈，就是，一开始就是蛮震撼的嘛，对吧？因为我们本来都是此事理所当然的嘛。那我想，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人的认知，这样的一个对自己正确的认知定位的话，其实我们就知道，地上对人我们都是绝望的，但神是我们的盼望嘛。那最后蛮感动，
信号好像停在那里了，听不到你说话了，李伟啊。
在我们里面，我们变得那么圣洁，那么因为像基督一样的毛，这是我今天的领受的最大的感动哈。所以我这两天刚好也有机会学希腊文嘛，因为学圣经，新约希腊文。刚刚听牧师说，会从土耳其到南斯拉夫，然后到希腊文，挺鼓励我的，让我有前两天在想，怎么样能够有用武之地哈，所以我想这是大有用武之地啊。
学希腊文当然会有帮助的，因为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当然它是古希腊文，跟现代希腊文还是有一些不一样。 但是你学了现代希腊文，再学古希腊文，仍然是有帮助的，有一点像是我们今天的现代中文，讲普通话和孔夫子时候的文言文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学了现代的中文再去学古文，也会有一些帮助，但是不是必然相连接的，因为懂得现代中文普通话的人。也未必懂古文的，也未必读得懂《论语》的，读《论语》也是不懂的，也还是要另外学的。所以读新约圣经，它是读古希腊文，它也还是跟现代希腊文不一样的，但是学的方法不一样了。学现代希腊文是为了沟通、对话、阅读，跟今天的希腊的文化国家有关联。你学古希腊文呢？基本上它是 word study，就是学字，学多少多少个字。比如说，在圣经中总共出现过50次以上的这个字呢，在圣经中我们就称之为是 strong word，强的字。那这样的字，我们在神学院当中，哎，陈然你不要走啊，我等着你的。就是在那个就在神学院当中，50个以上的字，我们都要背的，都要要求去要背的。那你现在学希腊文，你是学现代希腊文还是古代希腊文呢？
那是古代的吧？因为它是用来读就新约圣经用的嘛，我
哦哦哦，
记得。
那
那我
跟我一样，就不是读
啊，
现代希腊文，读现代希腊文
对。
和古希腊文是不，坦率讲。读古希腊文是稍稍容易一点点，比读现代希腊文是容。它不要求你对话嘛，它不要求你对话，但是你只要能够懂这个字就好了，所以因为你读了，你未必会对话，好，感谢主，你读希腊文很开心。那我们教会呢，现在目前在土耳其，那一段时间可能几年之后呢，我们会去 Yugoslavia 会。去马其顿，马其顿当年的雅盖亚，然后他下来到希腊，到哥林多，到希腊的这个附近的岛屿，诸如此类吧，去走一走，这个可能未来的10年的一个规划了，所以为这个祷告了。你可以如果想参与教会的宣教呢，比如说明年，那鼓励大家一起来学学土耳其话，要求也不高的。我对大家要求一年学十二句土耳其话，12个句子不难的，日常对话嘛，对不对？你连12个句都学不会，那就打屁股了呀，不难的嘛。那假如说你们能够愿意达到张扬的这个标准，我要求他1个月学10句，那就是360句啊。那一年只有5天不学习，360天都得学习。所以张扬是很辛苦的，结果那天有一个肢体问我，那我现在，这个土耳其文不懂，我英文也不懂，我说那没关系，那你就学360句英文吧。结果他告诉我说，哎呀，牧师，我中文也不懂啊，我再加360句，你就要学3个语言，然后每一个月要学10句中文，10句英文。10句土耳其话，你还有什么不懂的？哎呀，你说我不懂法语，没关系，那你就学10句法语。实在不懂的，问曹姐，曹姐可以教你法语，对吧？曹姐，这人生就是一个不断的学习的过程，陈然是会意大利语是吧？陈然呢？啊，陈然翘，陈然。
二不古不古，
不古不古，对不对？不古不古，哎呦，
mio parlare italiano 啊不古不古，就是一点点。
听到没有？听到没有？你看，它跟那个西班牙语、跟法语都很像的，它那个味道，拉丁语的味道都是一样。法语就是学巴拉学巴拉，说的嘛昂迪贝昂贝昂迪贝，说的嘛说的巴不古，跟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的味道很像，拉丁语系。很像的，所以你也会学得快呀。所以明年陈然也一起来开始学土耳其话，好不好？
Yeah, meu amigo.
Amigo，Amigo，呀，带着王鑫来，把芳芳，你们来呢，把芳芳带来，知道不？广州来，把芳芳带来，
请，
芳芳来，芳芳来，我
我
大
是
大，
一个累赘，我是一个累赘。
谁告诉你的？
No, no, capito, capito, capito.
谁敢说你是累赘？我就马上打张扬，谁敢说累赘，我就打张扬，
我跟你介绍一个人，她是我们家做事的熊姐姐，我叫她熊姐姐，她有话过你。
OK，熊姐姐，请说话。
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家小孩脾气暴，请问老师，
什么叫品析报？我听不懂这个字。
还是性格
脾
暴
气
吗？
暴。
脾气变得暴，那你首先了解他为什么脾气暴啊？他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呀？他今年多大了？他什么时候开始，脾气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脾气暴？他见到谁会起脾气暴？那你要了解你的孩子啊，对吧？如果你不了
我
解你的孩
了
子，
解了你大小
你说。熊老师，你说，
不要这样称呼啊，这
熊
样
姐
称
姐，
呼我就不敢担当哦。
那我怎么称呼你？我听芳芳说要叫你熊姐姐，那我也跟着她叫吧，熊姐姐，
谢谢。
那好吧，
我那个孙女，
孙女，
就是今年6岁了，
6岁了，
性格呢就是脾气开朗、火爆，
开朗火爆，OK。
性格又太活泼了，
什么？
就是说太凶了。
太凶。
大人如果是说对他一点不好的话，他就行凶了。
他会做些什么事情呢？砸东西，拿刀，拿棍子，拿石头，拿
砸
砖。
东西，对，砸东西，那都是不会的，就拿棍子要拿。
拿棍子，OK。
拿棍子。
通常呢，呀，熊姐，你要知道，人这一生啊，有5个格。第一个格是性格，第二个格呢是人格，第三个格呢是品格，那第四个格呢，我们称之为是职格。就是职业道德的职格，第5个格呢是灵格，就信了耶稣以后有圣灵陪伴的同在。那这5个格呢，在人生的阶段当中，它都有一定的年龄性。一般情况来讲，小孩子在3岁以前，他的性格的80%形成了，所以以后再调，也最多调20%。那性格是怎么形成的呢？性格从一出生就开始进入培训期，比如说他一出生就哭嘛，哇，这哭这是应该的，认识这个世界，宣告人生是苦难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接下来哭完以后，他的需要是什么呢？他要吃奶，他要吃妈妈的奶。那哪一个父母不给孩子吃奶都会给，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他要经历什么呢？他要经历孤独、害怕、恐惧、不安，这些情绪都在婴孩的生命里面出来了。比如说，小孩子在这个阶段当中有一个潜意识捆绑。方舟，你能不能管理一下这个噪音？就是谁的声音，如果发出这个声音，你帮忙管理一下，好不好？ 要不然会影响到课室里边的声音。谢谢你。那通常来讲呢，就是在这一个阶段的孩子，他表达不安的方法就是哭，就是闹，就是叫。那父母在这个时候呢，通常有两个比较大的选择：小孩一哭，抱起来喂奶咯；小孩一哭，就抱着哄咯。这是比较多的家长们、父母们、家人们，你说是孙子，所以你是奶奶或者婆婆，那你也可能参与了这个行为，参与了这个行动。小孩子哭了，马上抱起来呗，这个比较常见。但是有一点，就是当你跟孩子交往的时候，你是无条件也无原则的满足小孩子的这个想要，那你无形中就把他性格给往坏的方面去带领了，给他一个误会，觉得只要我透过哭闹叫就可以达到目的，养成这个习惯了，以至于一旦有一次你满足了十次，有一次你可能去厕所，你可能出去做个什么事，稍稍晚一点，他就觉得不行了，不安了，暴躁起来，就这么来的。那如果你想你早一点知道这种情况，那他要哭，他要闹，他要叫，怎么办呢？我当年是这么跟我的孩子训练的，我就走到他小孩的床边，我说：“女儿啊，我已经听到你的哭声，我已经听到你的叫声。”我摸了一下你的尿片，没有湿；我摸了一下你的额头，没有病。而且我也知道，刚刚喂完奶，你的那个嗝也帮你拍出来了，没有病，没有饿，尿片没有湿，说明你没有需要，但是你有一个想要。需要，爸爸妈妈会满足你；想要，我未必每一次都满足你。因为你的每一次想要我都满足的话呢，是把你害了，你就学会不了性格上的温柔，学会不了性格上的忍耐，你就学会不了性格上的等候，这些功课你就学不会了。所以我会决定呢，你哭我就尊重你，让你哭，那我也会陪伴你一下子，我会大概陪伴你1分钟到5分钟之间。如果你继续哭，我会离开这个房间，因为你哭的声音会比较大，我会把房间门关上。你可以继续哭，你可以哭的，哭是你的权利，但是不代表你哭我必须抱你。所以你要学习忍耐、等候，要温柔，这是你要在性格期间3岁以前要学的功课。
26岁了，60，
啊。
60岁了。
我知道你让我讲完，芳芳，让我讲完好不好？我要跟他从头到尾讲，他才知道头知道尾啊，要不中间讲的听不懂的嘛。那么3岁以前，假如说做父母、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知道小孩子这个需要、他的特点，你大致不会每一次都抱孩子，通常是给孩子一个成长期。你要哭是不是啊？可以的。我欢迎你哭，但是我会照顾你的需要。你的尿片如果湿了，我给你换；你病了，我给你治病；渴了给你喝水，饿了给你吃东西。如果这些都满足了，需要都满足，你还要哭，那我就会尊重你喽。我甚至有的时候，我孩子哭，我说你哭，我的爸爸也会哭啊。他在那哭，我说我也哭，哇，我也哭。比赛看谁声音大，然后我女儿一看。爸爸不哭，爸爸不哭，抹抹我的眼泪。那女儿也不哭，那女儿也不哭。我说你不要以为就你会哭，爸爸小时候也会哭，但是那个时候爷爷奶奶不懂得带我，也把我的性格呢就交给保姆去带。那保姆就是一哭就抱呗，就怕有声音影响父母。所以我在性格成长的时候我是有瑕疵的，但是我深深知道这个问题。我就对我的孩子讲：“你要想哭，我也会哭，我陪你哭。而且你想多大声，我有多大声，我声音一定比你大声。 你要不要？我不怕的，我最不怕的就是小孩子哭。我得跟他好好谈话。我说我不是要来恐吓你，我也不是要来威胁你，乃是要告诉你，哭不是出路，哭没有出路，哭没有前途，哭没有盼望。你反倒安静、忍耐、等候，这是一个美好的性格培养。好，那第二点，每当孩子不哭不闹的时候呢，我去抱他。哎，我的女儿乖宝宝，不哭不闹，来，爸爸抱。他就慢慢得到一个信号，原来不哭不闹才会得到爸爸的抱，哭闹是得不到的。这个时候，孩子没有能力去表达他的要求。也没有能力跟你维持一个沟通，但他会借着你的行为产生信号，他大致知道你的这个 pattern，你的这个规律是怎么样的。啊，他哭和闹不抱，不哭不闹，安安静静带着笑脸我抱，你就慢慢在他安静忍耐等候笑容的时候，就得到父母的关心了。这个信号需要给他，他需要训练。需要学习。第三，要尝试呢延后他的满足感。小孩都很想得到满足感，想要个东西，哪怕是很饿，等一等，等1分钟以后再给你吃这个奶，1分钟，下一次等2分钟，再下次等3分钟，慢慢训练他，明明很饿，他也可以忍耐。哪怕真的是需要，真的饿了，也可以忍耐，也未必需要哭。啊，你很饿很饿，你仍然可以等1分钟的，1分钟以上是可以的，就是延后他的满足感。听得懂的意思吧，熊姐姐？延后这个满足
听懂吗？
啊，不要马上给他，马上给他对孩子来讲呢，只有伤害，他就变成个小霸王了。我要你就得给，你不给我就我就大开杀戒，我就打，我就骂，我就掐，这是父母给他养成的习惯，在性格期间就基本上已经注定了80%注定在这里了。好，接下来3岁到12岁，3岁到12岁呢是一个人的人格期，80%就培养完了。人格期是什么意思呢？他认识我是谁，认识你是谁，认识他是谁，你我他，他要解决这身边的人际关系。他发现有一个人对他最好，可能是他妈，喂奶嘛，母乳关系最亲密。然后呢，父母要求他叫妈，一般叫不出来，先叫爸，爸爸比较容易发音。爸爸好像仅次于妈妈，反正爸爸妈妈这两个词汇呢，让他感觉是跟他人际关系最近的。还爷爷、还奶奶、婆婆，这些慢慢延伸，他也慢慢体会，搞不太清楚，他大概知道这几个，还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这些关系啊，使得他开始去了解和掌握我、你、他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要怎么处理。他如何去跟处理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见了妈妈，他不叫妈妈早上好，他可能就得不到妈妈的笑脸。那怎么办呢？怎么教导这个阶段的孩子呢？那按照圣经上讲，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一个人如果不认识上帝呢，他其实是没有能力搞清楚我是谁。你是谁？他是谁？因为人是上帝造的，所以如果你不先让他认识上帝，他在人际关系是混淆的，分不清东南西北，也搞不清你我他，不清楚的。通常在这个阶段当中，如果一个人不认识上帝，他通常就是老子天下第一，所有人都是唯我独尊的一个存在。他不会去尊重任何人，没有尊重两个字。人际关系，这人格培养其实最核心的一点， 就是学习一样东西，在人际关系当中学习尊重，神人关系学习敬畏。哎，芳芳走了，
没听清。
哦，断了，
哎，
会不会是王牧师讲太长了，不想听了？那我就不讲了。
我充电，我充电，你讲，我充电。
如果嫌牧师讲太长，我可以不讲。OK，
不长，不长，不
长，不
长。
长。
好。
他听我充电。
我在听。
OK，所以在人格培养期间，要培养几样东西。第一样是学习对上帝的敬畏，第二呢，要学习对人的尊重，第三呢，要学习对自己的挚爱，学三样功课。那怎么样学习对上帝的敬畏呢？圣经说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你比如说，每天晚上、每天早上、每天饭前饭后、每天回家、出门，这些机会都是祷告的机会。哎，我们要出门去学校，等一等，我们先祷告。主啊，求你带领这个孩子出入平安。去到学校，去到幼稚园，见到老师有好的关系，回到家也跟爸爸妈妈有好的关系，哎，对神有一个敬畏，对人之间有个尊重。尊重的第一道关就要学习礼貌，比如说早上一大早起床，见到爸爸妈妈要说"爸爸妈妈好，爸爸妈妈早上好，爸爸妈妈我爱你"，那这基本的礼貌。没有礼貌的人呢，是不懂得尊重的。一个人从小长到大，如果他的口中没有敬虔的话语，没有礼貌的话语，那他这一生所走的道路是曲弯曲的道路呀，不是笔直的道路，他走弯路的呀。广东话讲叫做。你得罪人多，你轻浮人少啊，听得懂吗？你在广州，芳芳听不听得懂啊？
用大众，
听得懂啊？那也是同样的道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你是对父母、对老师、对同学、对朋友，你都需要有礼貌。那在我们家呢，就有一个传统，如果家里来了客人，有人按门铃。我会把孩子们叫到楼下来，站在家的门口的两边，见到客人，要跟客人打招呼说，说："叔叔阿姨好，欢迎你来我们家。"迎宾客嘛，在家不会迎宾客，出门方知少主人呐。那客人要离开家了，我们家的家规也是一样。每个孩子都要站在门口恭送客人的离开，这是礼貌啊，人格的建立从这里来的。去人家吃饭，那通常别人会给小孩的糖啊、巧克力啊、饼干，对不对？难免的嘛，可不可以要呢？可以的，但是我就跟两个孩子讲，我说去别人家。有人给你饼干、糖、点心、水果，你只能拿一样。你这一个今天这一个旅程只能拿一样。我的，因为你们是属上帝的，属上帝的儿女是有尊严的，属上帝儿女是心里不贪婪的，属上帝儿女是借着尊重和礼貌表达这些人际关系。我拿一样，拿一颗糖，拿一个饼干，或者拿一个水果，只能拿一样，不许多。因为一旦拿得多，会挑动内心的贪婪，会把孩子给，就是还没有进入品格期的训练，已经开始把人格给毁了。所以人与人之间关系是个礼貌与尊重。那接下来就是看自己了，自爱。自爱是怎么得到的呢？自爱是因为我是上帝所造的。在我的生命里边有上帝的形象与样式，所以当我自爱的时候， 其实是在表达对上帝的爱，本质上是表达对上帝的爱。如果一个不爱上帝的人，也不可能爱自己。所以学习自爱呢，就是比如说早上起来，我要把衣服穿好，我要把房间收拾好，我要让我的房间，人家在门口经过的时候呢，就会说，这个孩子蛮有上帝的荣耀和恩典，他把房子收拾得整整齐齐，穿衣服也是整齐干净的，这是自爱。做的每一个功课也努力把它做好它，爸爸妈妈分配给一个家务活。也把它完成好。我们家每个孩子，包括我在内，每个礼拜都有一块区域是固定，我要打扫，然后每一个礼拜有个评比，然后一个礼拜都要画个小，贴个小红心或者提个勾，做了没有？负责任也是自爱，要把自己的责任尽好了，你跟人际关系你也处理好了，大家都在担当家中的责任。负担，我儿子那个时候专门负责楼下的厕所，他负责要打扫那个卫生，有很多客人来我们家用厕所，用完以后他要去把地给抹了，把那个洗水盆给的水给抹干净，然后所有的什么去厕所都有个抹布把它抹得干干净净，然后他才可以去睡觉，否则不可以睡觉的。楼上的厕所呢是女儿负责，楼上的吸尘是我女儿负责，楼下打扫卫生是我儿子负责，厨房的卫生是我负责，做饭做菜是师母负责。12岁以后就开始进入品格期。品格期是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要做一个怎样的人，我生命要具备怎样的 quality。有怎样的品质？如何能够做一个满足神心意的孩子？在我生命里边，我要对着圣灵的9个果子去活。我里边有没有仁爱呀？有没有喜乐呀？有没有和平啊？有没有温柔啊？就圣灵的9个果子，就是我们家里边每天都彼此互相去为对方代祷。这个礼拜我为儿子祷告。有忍耐，那女儿就为我祷告，有恩慈，我有时要求比较严格嘛，所以都在填在表上，拿个纸，9个果子在这里，这边是我们一家四口，那每个人都在那一栏上提供，互相监督，互相学习，在品格上成长，比如说诚实，我们人生总要在某一天开始，不再讲一句假话。凡事见光，这品格教育从12岁到18岁就应该完成。所以这3个格，性格、人格、品格，在18岁以前应该具备了。18岁到30岁是人自我成长的职格、职业道德。那没有下面3个格，那个成长不好的。好，那个简略讲，这个没时间都讲完。最后一个是灵格，是一份恩典。一个信了耶稣的人，他有一个恩典，这个灵格会回到自己生命原来的性格、人格、品格处，修补我们的缺失。那现在就讲到你那个孙子6岁，他最重要的重要，我给你开个药方：第一，他必须信耶稣。他不信耶稣的话呢，熊姐姐，我跟你讲。没有一个人有盼望，他也不会有盼望的，他是绝望的。没有耶稣，没有人可以改变自己的生命。所以，当他真心信耶稣的时候呢，圣灵就会降临在他的生命当中，改变他的生命。他要祷告，身边的家长们都要为他祷告。所以，第一点要信耶稣，第二点呢，要建筑一个家庭祭坛。就是这个家每天都有祷告，每天都有唱诗赞美，每天都有读圣经，总有一个跟神亲近的这个生命，在这个家庭当中每一个角落都充满的。我们家是这样子的，我们家早上一起床，家人和家人之间见面，互相的拥抱，然后说一句"早上好，我爱你"。 吃早餐做谢饭祷告，出门前要做出门前的求平安祷告，回家有一个感恩祷告，上帝保守我一天，然后吃晚餐有个谢饭祷告，然后吃完晚饭以后，大家在一起有一个团契分享的祷告，睡觉前有一个互助晚安的祷告。那我呢，是每天晚上，我要给师母、女儿和儿子，给他一一的去祷告。每天晚上，我都为家人祷告。他们每天晚上睡，我睡觉前会给他们盖被子，给他们盖被子前，我就一一的为他们祷告。所以，一家之主，父亲的责任很重要。他是属灵的领袖，他要在祷告上尽忠心，每天为家人祷告，每天在家人的床边、身边、手边、额头边不断的为他祷告。所以一家之主的关系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角色。做妈妈的也很重要，要跟爸爸配合，同心合一的照顾孩子。第三，爸爸妈妈在教养儿女上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什么关系呢？是一个父母自己生命要成长的关系。我们比较多的角度，像今天熊姐姐你也来说的时候，请问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的孙子，6岁的孙子？但是你忘了一件事情，其实有一件以上的事情比你的孙子这个目前所遇到的问题更加重要，就是他的父母。他的父母生命的成长比这个孩子的成长还要来得重要。如果父母不成长，如果父母不愿意谦卑敬拜神、荣耀神，然后努力的去教养儿女，到老也不偏离，孩子不会教好的。相信我，我没有见到一个父母不愿意成长而孩子自己成长得很好，这个概率几乎是零。最后讲一个尾声，你跟孙子是隔代了，熊姐姐，我也略略说一句，可能是对在你听来可能是比较重的话，我是鼓励你呢，多为他的爸爸妈妈祷告，多安慰他的爸爸妈妈，多给他爸爸妈妈，你尽量少参与孙子辈的成长，你是带不好孙子的，你不要想，因为你对孙子的感觉只有溺爱了。你没有像当年管教儿女的时候那个责任感，你没有那个责任感，把责任感给回他父母，让他父母去带，鼓励他父母在教养儿女事上负责任。假如我是你，我尽量离这个圈子稍远一点，不要常常去，让他们自己，我不知道几个孩子，一家三口，爸爸妈妈、孩子、儿子，让他们自己把事情做好。让他们自己把教养孩子的责任尽到，这个责任不是你的，你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一辈，你没有这个责任。所以我已经跟我的孩子讲了，我说你们生了娃、生了孩子，我跟师母都不会去带的，我尽量减少参与你们的家庭活动，不是不爱你们，乃是我们的参与一定会使得你们的孩子被宠坏，概率很高。我这么讲，可能你会不习惯，文化上有些
谢谢。
呀，但是我是站在为孩子最大的益处、最大的好处的角度，我给你一个劝告：尽可能的不要过多的参与他们这个家庭的活动，特别他这个孙子的成长减少。芳芳说话。
但是呢，他那个孙女啊，那个他带的多，一点
对，
吧。
我带的多。
这也是一个问题所在了。正因为你
对，
带的多，他才不会听爸爸妈妈的话。你是宠，爸爸妈妈是管，这发生矛盾。
对，
所以你尽量不要去管，你应该退出这个角色，让他爸爸妈妈自己负责任。你不要去管，你越管呢，这个孩子越不听话，因为你是个保护伞呢，你的辈分高。他觉得只要把你抓住了，就拿捏住他的父母了。小孩子很 心里边很诡诈，很败坏的，他钻空子，钻父母、钻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空子，那钻得很厉害的。所以不要把小孩子想得有多良善、多好，不会的，他也是个罪人，年龄再小，他也是个罪人，继承了亚当夏娃的罪。他会拿捏父母的软肋，所以，假如说你要愿意你的孙子、你的孙女儿还有一个可以改变的可能性，我就鼓励你跟他的父母好好聊一聊，如何把这个孩子挽回来，还是有盼望的。
你和他的父母聊吗？
那上班一天好辛苦的。
你跟他说。
老师，我跟你说啊，我儿子媳妇，他们都是上班的人，打工的，辛苦了，孩子都是我带。
你带你我把话说在前头，你带是带不好孩子的。你再有多么良善的心愿，想把孙子带好，但是你到头来你会发现事与愿违，跟你的起初的心愿刚好相反的。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你是带不好孙子的，但你会把孙子给宠坏，因为你没有能力带，你没有能力教导孙子。你唯一的能力就是宠他，他要啥就给他啥，那这个不知不觉就把孩子给带坏了。所以你要跟他的父母讲，你说我没有能力带好，我的女儿出生的时候呢，孩子的外婆就是师母的妈妈就很想带，我就直接跟他讲，我说你带不好孩子，为什么呢？因为你是隔代呀，你是婆婆，你是外婆，你对孙女呢？你对着外孙女只有宠的份儿，你没有教的份儿。谁能够教养儿女呢？父母，父母对儿女是有教养的责任，外公外婆是没有的。但他有宠的功能，而且你们打的旗号呢非常好，你们上班，你们辛苦，我来帮你忙，这口号非常高。但这个责任不是你的，是他的，他的父母应该商量。减少上班的时间数量，哪怕没那么多收入，减少的时候也不要紧，但是要把孩子照顾好。孩子比赚钱来得更加重要，这个观念是他父母需要去学习的。当然，如果芳芳，如果他的爸爸妈妈不信主，你也讲不出什么话来，你也，
他也，我姐也不清楚，
对呀。
我也没信。
你不信主呢，你也肯定教不好孩子，一定教不好。你不要奢望一个不信耶稣的人能够把孩子带好，带不好的，没有一个能带好的。因为孩子是人类是上帝创造的，你不用他的产品说明书，你怎么能够把这个产品给安装好呢？安装不好的，所以真理就是真理。你若不信耶稣，你不要奢望你能够把孩子带好。你的孩子如果是不信耶稣，他养成的一身的毛病也没有能力改好的。相信牧师这个话，这是真理。你不信，你就继续往前走，看看会走到什么地步。呀，这一定是这样子的，这是金律，这是铁律。呀，
谢谢老师的指教。
不敢。不敢，那你还没有我不知道，我原来以为你是我们组内的姐妹，我就给你讲了很多组内的话，所以芳芳，你知道吧？你的这个熊姐姐的第一需要不是带孩子，她要快信耶稣，你要把她带到耶稣基督里，她才听得懂，要不然她听不懂的。我今天讲了那么多，她都听不懂，讲给你听了，讲给其他弟兄姐妹听了，在基督里组内的人就听得懂。你不在组内，你听不懂的，熊姐姐，你就听个热闹。
他说他听
我
得
听得
懂，
懂。
我原来少不少的跟他传播音，他说他听得懂，
我
对
听得懂你说的话，你的意思我都听得懂，你的教练我都传不懂，
好，
听
那
懂，
为你感谢主，原来你都懂。 呀，失敬失敬呀。我以为是不容易的，其实我今天讲的这几条都是相当不容易的，相
那感谢，
不容易懂的。呀，
感谢。
即使信了耶稣很多年的，听我今天讲这个也是一知半解的，有一些懂，有一些不懂。就除非你一直在主里边，在圣经里边深深的深耕，你才有可能听得懂，不容易的。那你说能听懂，我就很佩服你了。那接下来就是你也好，你的孩子们也好，你的孙子们也好，第一步要信耶稣，不信耶稣不会有盼望，相信我的话。呀，人没有人，没有人离开了耶稣，离开了上帝，离开了圣经，没有人能把孩子带好的。而且今天的中国的状况，大环境你知道的，大环境是个非常败坏的社会，整个中国的社会没底线，整个大环境没底线，所以能带好是很少很小的概率的。所以今天在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抢救灵魂，就赶紧信耶稣，跑步，快快的要信耶稣，否则的话。人这一生又短又可怜又无奈又无助，要快快的信耶稣。修姐妹，那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了：假如今天我要邀请你信耶稣，你有什么障碍吗？有什么困难吗？你告诉我，你的困难在哪里？最大的困难？
困难，我现在住在广州，
啊，
我呢，我家是湖北，
湖北啊。然后呢？
但是我们湖北也有信耶稣的，
然后呢？
困难就是我不可能每年每月和芳芳在一起。
跟芳芳没关系啊，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啊，跟芳芳没关系，
嗯，是的，是的，
是你自己的事
是
情，
我自己的问题，是的，
对呀，
对对对，
跟芳芳没有关系。对吧？我问的是，假如今天邀请你相信这位创天造地的宇宙的大主宰，你有什么困难、什么拦阻？我知道了，至少今后可以为你祷告嘛，对吧？
我参与就是我一个人，但是我家人代表不了。
也跟你没有关系。我问的是你个人
我个人可以啊，
呢？啊？
我个人可以，
你愿意相信耶稣吗？
我一个人我相信，
我没有问你叫一大家人一起信，我没有问这个问题，
就
问的
是
就
我
是
一
你个
个人可以。
人。OK，我不是可不可以，我问的就是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
愿意。
愿意，OK。那我跟你讲一下这个耶稣基督是谁好吗？第一，他是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大主宰，他是创造者。第一，你要认识他。他是个创造者，我们人也是他创造的，天地万物都是他创造的，他掌管宇宙万物，创造天地万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是一位拯救者，因为人类在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呢，生来就是个罪人，一生来就是满心的诡诈，小孩子都可以的，婴孩就开始要抓大人的注意力，哇！快来呀！就是不让你睡觉，就是不让你休息。这小孩婴孩是很坏的，他本性是很坏的，他并没有爱，并没有关怀你，没有的。所以人的本性就是罪人。所以最关键，人的罪性靠自己没有能力去得到拯救。人类面对自己的罪孽毫无办法。我很想改，改不了。我很想以后不讲，不说出口了，没办法。我很想以后不要怀一个恶念，没办法。我很想以后不要有贪婪的心，没办法。人对自己的罪孽完全毫无能力，所以需要耶稣的拯救。那耶稣就为了这个缘故呢，2000多年前来到世上，为你我舍命。他为我们舍命，我们因为相信他。就得到了拯救，所以耶稣呢，他是拯救者，第二个角色，第三，他不但是创造者、拯救者，重要的他还是个审判者。 有一天，他再来，他要审判这个世界。凡是相信他的，就是他的孩子，就是他的子民，就是他天国的儿女，那就与他在天上同享永生。凡是不相信他的，就与魔鬼、撒旦同享永死，永远在地狱里面。人生不过三件事，熊姐姐，上帝是创造者，上帝是拯救者，上帝是审判者。我们怎么认识上帝呢？是借着耶稣基督2000多年前来到人世间，活出了上帝，把上帝活给他的门徒看，活给全世界看，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谁。所以，我们从耶稣基督里面就认识上帝是谁。好，上帝的基本概念我给你讲了三个要素，他是创造者、拯救者、审判者。那请问，我讲完这个以后，你是否仍然还愿意相信这位创天造地、拯救世民，还要去审判万民的这位主宰？你是不是愿意相信呢？
这个听不懂，看
跟芳芳没有关系啊，跟你自己有关。我问你，你是不是愿意相信呢？不要看芳芳。
这个我相信的。
你愿意吗？
他说他刚才听不太懂。
OK，好。那芳芳，你听懂牧师说了吧
听懂了。
？OK，那你能不能够接下来之后的时间日子多跟他讲？请问可以吗，芳芳？
可以，
那熊姐姐没有关系。你是哪一年出生的？我比你大，比你小啊。
我是56年，
哦，那你比我大，真可以叫你。我是58年，你大我两年，所以
那
官方
你今年68岁了，
我68了，你70了，
啊，
对
对
吧？
对。
我们都是同龄人了。那今天牧师带你做一个祷告，先让你邀请你进到基督里边，以后芳芳会把内容再教你，好不好？
好的，
好，那现在牧师说一句，你跟着我说一句，好不好？
好，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感谢你。
感谢你，
我还不认识你，
我还不认识你，
你就先爱我了。
你先爱我了，
你差派耶稣基督，
你差派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上面就得独生子，
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
成为人的样式，
成为人的样式，
为人舍己舍命，
为人舍己舍命，
在十字架上，
在十字架上，
并且死了，
并且死了，
降在阴间，
降在阴间。
3天后从死里复活。
3天后，
3天，1、2、3的3，3天后从死里复活，
3天后，从死里复活。3天后，
从死里复活。
死里复活。
主啊，我要感谢你，
主，我要感谢你，
因为你的复活
因为你的复活，
带给我永生的盼望，
带给我永生的盼望。
我要相信你，
我相信你，
我要跟随你，
我跟随你，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求你接纳我，
因为你接纳我，
带领我
带领我。
走永生的道路。
这个养生的道路，
我以上的祷告。
以上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父耶稣的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好，芳芳，你要把刚才讲的这个福音的道理跟熊姐姐要反反复复的讲清楚， 好不好？
好的，
那有什么不明白，下次再来，我们还可以谈，好不
好，
好？
谢谢，
欢迎你，熊姐姐，欢迎你。那芳芳，你代表教会给熊姐姐一个拥抱，抱抱她，快点，代表大家给熊姐姐一个拥抱。
谢谢。
嗯，哎呦，哎呦，哎呦，给你介绍一下高传道，这位高传道举个手，高传道举个手，他呢是，不是你呀、啊，你不用举手，我让高传道举手，让你知道谁是高传道。高传道从台湾来，他爸爸从上海49年去了台湾，他出生在台湾，呀，他现在在教会里边当传道人，给你介绍一下。他在现在在达拉斯跟牧师在同一个城市，那另外一个姐妹呢叫张扬，这个张扬举个手，张扬举个手，摆摆手，他在国内在江苏盐城，你跟芳芳跟他都有机会见面的呀，那今天晚上算是恭喜你成我们组内的姐妹，那今天我们大家都在基督里欢迎你。大家能不能出来一下，欢迎一下熊姐姐，好不好？大家有可能露个脸出来，给熊姐姐一个欢迎，好不好？
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欢迎，
哎，
快
欢
出来了！
迎，
欢迎，
欢迎，
欢
欢迎，
欢迎，欢
欢
迎，
迎，欢迎，欢迎，欢迎，耶稣的宝贝，欢
欢
迎，
迎，
欢
欢迎，李倩，李倩，欢
迎，欢
迎，
迎，欢迎，
谢谢，谢谢，欢迎。
感谢主了，还有谁愿意出来啊？哎，红红也出来了，艾红你不出来，星星，哎，陈然你不出来一下，莲花出来了啊，星星出来了，乖宝
哦，
宝，
我在做饭呢，好，好，好，啊，太好了，非常欢迎啊，欢迎，欢迎，
艾红，
欢迎熊姐姐，
谢
啊，
谢，
上帝爱你啊，我们都大家都欢迎你，
谢谢，谢谢，
每个人都
啊，
给
非
你一
常的
个
感
抱
恩，
抱啊，一个拥抱，抱抱，
抱抱，
谢
抱
谢，
抱，
谢谢，
抱
上
抱
帝
姐
祝
姐，抱抱
欢迎，
姐姐，
欢迎，
啊，太好了，哈哈哈，
感谢主。那今天
好。
大家也经历了，看的牧师是怎么跟他传福音的，也很简单，也不难，对不对？莲花难不难呢？不难嘛，就三个身份，三个要点，上帝是谁，讲清楚就好了，对不对？当然还可以再继续。哎，陈楠出来了。
我这个手机很难调一下，把自己调出来，要折腾一下。
这样子，
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好的，
谢谢谢谢。
好的，感谢主了。那今天晚上就到这里吧，上帝祝福。那芳芳，麻烦你就帮忙跟进一下熊姐姐，好不好？
好
有
的。
随时随地跟牧师联系，跟高传道联系，好不好？好，
好的，
方舟做个今天晚上的结束祷告，我们就今晚就到这里了，好不好？谢谢。
好，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主我们欢喜快乐。刚刚这位熊姐姐对不对？
熊姐姐，
感谢神，她也成为我们的姐妹，她愿意来认识你，来接受你，她也愿意相信你。求你就继续的带领熊姐妹的生命，让她和芳芳平时在一起的时候，也能够也求主你使用芳芳姐妹，让她能够带着熊姐妹，让她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主，我们也把今天的敬拜，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谢谢主你赐给我们今天的。敬拜，还有今天的讲到的信息，看见主，你是大而可畏的神，求你让我们带着敬畏你的心来跟随你，也谢谢主，让我们从以色列民的生命，让我们看到还有埃及的法老呀，让我们知道主你是不可轻慢的，求主让我们呀继续的在你的话语里面，愿意更多的来认识你，也愿意借着平时的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心中所求所想的一切来告诉你，
也帮助熊姐妹来解决她心中的难题。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咱们感
们，
谢，
对，
阿弥感谢这种
好，
感谢感。
感谢主，那就这样，我看到怀安了，乖宝宝。